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药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是主日啊，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不要把人看得过于他所当看的，尤其是今天我们要警惕自己，在教会里面，无论多有恩赐的一个弟兄啊，或者是姐妹，或者是他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或者是器皿，甚至是大大使用的，又或者在我们的生命进程里面，也许在某一个阶段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很多的益处啊，在英文有个词叫 mentor， 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布道人的这种感觉吧，对，有点像领路人的那种的感觉，对。假如说你真的有这样，在你身边有这样的人，那我为你要感谢主，你也真的要好好的感谢神。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羡慕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在自己甚至是有的时候每一个阶段里面都会有那么一两位生命成熟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在他们身边给他们一些的指引，或者说是在属灵上给他们有比较显著的帮助吧和祝福，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我说我羡慕呢？是因为在严明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一个吧，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我自认为哈，因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是这么生长的，就是我信主也不是谁给我传的福音，我是自己看一本小册子，到最后那个福音小册子最后一页有一个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觉知祷告，就我按照圣灵，当时按照圣灵的感动，我就那一个祷告词我就祷告了，祷告完了也接受主，就我就那样信主了。所以严格来讲呢，我信主也不是人给我传道，我只是对啊，就是主亲自来寻找我啊，把我带回羊群的。在我整个的这个属灵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最开始的时候有7年的时间没有教会生活，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自己是一个在芸芸众生当中隐藏下来的那么一个基督徒吧，就好像当年以利亚的年代哈，神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是为与巴黎亲嘴，是为向巴黎屈膝的，那我就是其中那么一个，在一个环境底下差不多7年，从来没有，我身边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基督徒，那只有我自己还有可能我父母知道。就在这些的日子年日的里面，我其实没有机会主日像听到啊，或者是听讲道啊，明白真理，当然我只有一本圣经，我是自己读，在读的过程里面圣灵会引导我让我相信接受，并且愿意在生命当中把主耶稣的那些的教训想要活出来。其实这个时候回头想的时候觉得，其实好多时候圣灵他就真的就是一个老师，所以我是没有护道人，也没有 mentor， 没有什么属灵的领路人，没有这些所谓的属灵遮盖，从来也没有谁遮盖过我，人自己亲自哈把我放在他的翅膀底下，他亲自遮盖我。所以呢，也就那7年的时间呢，就那么很快的过去了。其实我也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吧，因为很多的真理也不是很清晰，没有人给我解明白，但是圣经的话语或者神的话语我读了就在我的心里，这是神给的。那么后来就教会的生活，那开始在香港有了教会的生活之后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长进的非常快，但是也没有那一个所谓的 mentor 的出现，我身边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我可能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的阶段或者一个转折点能够给我一个非常中肯的属灵的意见，没有遇到。所以当时其实我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比如说我自己在从高中转到香港预科的时候，中间若是当时有一位弟兄或者是有一位年长的，假如说 能够在主面前看得比较清晰的话，他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我其实在一个极度的骄傲膨胀的里面，我以为我可以跳去另外一间更好的学校，殊不知其实那间学校比我之前走的那间学校还糟糕还次。这就有的时候就是对啊，自己以为自己好像能够走上一条更好的路，或者有更好一个选择的时候，但其实我选错了。之后的两年每一天都在后悔当中度过哈，但是另外一个经历或者那样的一种痛苦的学习，真的那两年非常的痛苦，但是也感谢神，神也是有恩典，结果让我能够考上大学，香港大学进去之后，可是在那个时候刚一进去大学的时候就努力读书嘛，但是你会发现高中和大学真的不一样哈，尤其是预科跟大学，大学里面你自己去你自己念了，没有人追着你交功课，也没有老师天天督着你干嘛。那当然了，其实当时在英国的教育制度底下呢，教授们基本就全都是放羊散养啊，就像咱们今天放羊班一样。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很羡慕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些的 mentor， 或者有些的更年长的一些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能够给他们一些的意见。我那个时候真的两眼摸黑，什么都不知道，只能依靠主。但是呢，那个时候自己你要被骄傲冲昏了头脑的时候呢，也没有人来及时的来向我说话，因为自己在一个在骄傲的里面的时候呢，圣灵跟我讲话，有的时候呢我也是选择可能不想听，或者是可能就没听到，因为自己里面的旧人啊他非常的强势吧。其实在这种情况底下，对啊，在人生的转折点里面在大学，在自己性格最形成的最需要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一个能够给我指条明路的人啊，或者在属灵上有帮助我的人，没有。直到后来呢，出来工作也是，虽然我天天也是依靠主，我也天天祷告，我也读经，工作上也依靠主，神显了许多大而可畏的神迹，我有很多的经验，丰富的经历，可是依然没有任何一个年长的或者所谓的能够在属灵上可以引导我的那么一个人可以出现。那很多的决策我只能好像在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你谁也抓不着的时候，那就只能好好的依靠主，紧紧的抓着神。但是你说我羡不羡慕，若是这个时候能够有个摩西，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有个约书亚在我身边，或者再不济有个以利亚吧，也行是吧？我都希望能够有这一种的人能够在我身边，可是很奇妙，神就没有放这些的人在我身边。那以至于之后的这么多年，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我都是跌跌撞撞的，都是只能依靠那一位看不见的主，如同看见看不见的主嘛，就是这样。进入侍奉，开始这么多年，当然遇到很多的事，最后就是开始读神学，又开始有新的阶段。其实每一个阶段，有的时候我回头看的时候，我都有一点叹息，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不敢对神抱怨，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好像在我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一个让我能够好像觉得特别看得起的那种一个人我能够去跟随的，你知道吗？或者是一个人能够在我的特别重要的阶段能够给我一点属灵的意见，哪怕一点点的亮光都没有。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神也是非常的恩待我，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我从来在我心底里面从来没有希望过找一个人来带领我。这么多年我都一直是只是跟随这一位看不见的耶稣，真实的在我的生命当中真实的耶稣。当一路走来的时候，回到之前那个话题，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确我们会有这些的人和甚至帮助过你的人，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如果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一些你可能让你很讶异的东西，比如像我在那位弟兄身上，就他对钱的一些的看法，或者他对钱的一些的概念，我突然就觉得哇，这怎么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呢？或者有一些他的做法真的就是很没有礼貌哈，让我觉得这跟一个平常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个可能被神所使用帮助过你的人， 但是当我们看到他身上有属灵的瑕疵，有自己肉体血气的部分出来的时候，甚至这些东西伤害到我们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你要知道说他也只不过是在一个阶段的里头，他也在这个进程当中。今天我们都是一同在奔跑这条天路，神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当跑的路，只不过他可能今天在他的那一个阶段，也许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所以他有些东西出来，其实那个对于他来讲是他身上的未得之地。但是同样，如果今天你为了那些东西你被受伤了呢，你也有可能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看一下自己的这些的所谓的受伤是不是也是自己的未得之地。为什么我会让他的某些的反应会摸着我的心，会使我的心里面起变化？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个眼睛可能真的盯在这个人身上，我们需要回转向主，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有一首诗歌叫做转眼仰望耶稣嘛？我们真的需要时常的要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不要去看人。那么我自己在这上面的学习就是，我自己在主面前，他有一些的事情其实当然并不是伤害到我，但是我从旁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不舒服的哈。就在这个时候，我自己是有一些的失望的，但是心里面甚至有一些的生气的哈，我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但是后来突然一下圣灵在我里面就开始提醒我说，就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你爱这个弟兄吗？那我的回答也是很直接，我不爱啊。我说主啊，我爱不起来。但当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清楚说我要学习的是什么。于是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的确是爱不起来这一位弟兄，但我知道我应该爱他，但我又爱不起来的时候，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面，把你的爱赐给我，使我能够来爱这一位的弟兄，使我能够用你的爱去爱他，也因着你的爱来爱他。这个就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和学习。当我这个祷告出来之后，我发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里面的对那个弟兄的所有一切的不满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我觉得神就很信实的，他就把他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我现在就可以去爱这位的弟兄，好像没有任何的一点的困难，觉得好像爱不下去了，完全没有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当你们在教会里面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不要凭着自己去忍耐，或者自己去饶恕，或者自己努力，不需要。你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说，主啊，把你的爱赐给我，让我能够用你的爱去爱你所爱的人。
灰心的